各位听众，英国首相斯塔默15日召集视频会议，与25国领导人商讨如何共同应对乌克兰战场当前的转折点。如若达成停火，如何帮助乌克兰防范俄罗斯再度发动战争？如若俄罗斯拒绝接受目前的停火30天的提议，如何向俄罗斯继续施压？可以说，乌克兰几天前与美国会谈，接受一项30天停火方案，可能令乌克兰战场出现转折之际，乌克兰及其盟友仍在全力为战争可能持续，也为防范俄罗斯不遵守可能达成的停火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乌克兰接受30天停火方案之后表现出某种乐观，但乌克兰及其盟友几天来正连番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谈判诚意。如果说几天前乌克兰接受的30天停火方案预示俄乌战争走向可能出现新的变数的话，和平进程其实并无实质的进展，战场形势倒似乎正向有利于俄方的方向发展，让俄罗斯感觉可以抬高要价。一方面，普京对停火提出的条件远多于对这项方案的认可或接受；另一方面，在战场上不仅战事并未停止，而且俄罗斯军队正不断推进，乌克兰军队尤其是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库尔斯克地区正越来越被动。乌克兰方面虽然宣布昨夜今晨成功击毁了130架针对乌克兰境内14个地区发动进攻的俄罗斯无人机，但是俄军15日也宣布在乌克兰去年夏季突袭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又夺回了两个村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也承认，乌克兰军队在占领区不断缩小的库尔斯克的确处境越来越难，但他否认乌克兰军队有被俄军包围的危险。事实上，乌克兰军队去年夏天成功突袭占领了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地区，将战火直接带入俄罗斯境内，让曾以为三天即可拿下乌克兰的普京政权以及俄罗斯军队颇为尴尬。尽管当时双方在战场上陷入焦灼，乌克兰军队的劣势也已经显现，但战场形势尤其是伴随着特朗普去年11月的竞选胜利，才开始亦步亦趋地向俄罗斯军队的优势转向。特朗普上任以来的一系列作为，更让坚持抵抗普京入侵行动的乌克兰在声势上就陷入了被动。无论是特朗普几乎不加掩饰的要与俄罗斯直接谈判乌克兰战争结局的姿态，还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令人意外的在安理会上与俄罗斯联手投票，支持一项完全不提俄罗斯入侵行为的决议案，亦或是特朗普与来访的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谈中的激烈交锋。种种试图逼迫泽连斯基接受和谈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让俄罗斯总统感觉面对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手中突然有了更多可打的牌。一方面，普京在战场上加强了俄军的攻势，为日后可能的谈判增加筹码；另一方面，他也面对特朗普急于结束战争的心态表现出更强硬的立场，对泽连斯基接受的30天停火方案提出条件。尽管特朗普评价其特使出访莫斯科与普京关于这项停火方案的会谈非常好，有进展，但俄罗斯方面丝毫没有做出任何停止甚至减少军事行动的姿态，并将俄军全部收复库尔斯克作为进一步谈判停火的一个条件。14日，普京在前往库尔斯克视察时，甚至呼吁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军队放下武器投降。俄罗斯似乎正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这场他发起的战争，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先后谴责普京缺乏诚意，试图让战争陷入泥潭之际，特朗普14日呼吁普京不要夺走数千名完全被俄军包围的乌克兰军人的生命。他既没有说明这些乌克兰军队在何处遭到包围，更没有指出这则消息的来源。这项表面上为乌克兰求情的呼吁，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更放大了乌克兰军队的劣势，与俄罗斯试图削弱乌克兰士气的努力不谋而合，迫使乌克兰总统以及乌军参谋长出面辟谣，承认乌军在库尔斯克处境艰难，但并没有遭到包围的危险。 可以说，普京政权除了不断加大自己在未来谈判筹码之外，对特朗普以侧重向乌克兰施加压力来逼和的策略目前并未接招。日前在加拿大出席七大工业国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只表示，他对俄乌达成停火谨慎乐观，他不确定目前各方在多大程度上心愿吻合。也正是在这种局势变幻莫测、有太多不利于乌克兰的因素的背景下，乌克兰的其他盟友近期密集磋商寻找对策。25日不仅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卸任总理舒尔茨等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都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道参加英国首相发起的这次视频会议，而且北约秘书长吕特、北约组织成员土耳其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都参加讨论，希望能够自愿联合起来，或者在俄罗斯接受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派驻军队保证停火协议的执行，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或者在俄罗斯拒绝停火的情况下继续加大制裁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前表示，这些国家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争取稳固持久的和平。他同时敦促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摧残，停止拖延战术。以上是今天的央文解说。